连锁早餐店麦味登啊，不止呢要这个顾好他的早餐版图，现在呢还要扩张到午餐市场，于是他开卖起了台湾人熊爱家回锅。另外一家早餐品牌瑞麟美而美呢，跨界卖起了芒果冰。我要请教任俊哥，
是
现在是不是早餐店只卖早餐他就落伍啦？
你知道我以前有个朋友，他们家是卖吃的，你知道吗？他跟我讲说，我做家就后谈了，我下面民以食为天啊。但是我也讲说，有时候跟经营策略是有关系的，你知道？我们就来提到像麦味登啊，很多人就像麦味登啊，我在北早餐的嘛，连锁店家在进。你知道他的母公司阳琴啊，之前公布三月份跟第一届的这个所谓字节营收，三月营收是1.93亿，年增10.46%，如果就月增来讲，事实上还比去年同期还创下这个营收的新高，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第一季营收是5.67亿，这些跟去年同期一样是做了成长。很多人就说，一个美早餐干这家美个家伙啊呢？家伙谈？
家伙谈吗？
我跟你讲，事实上我刚刚讲跟经营策略是有关系的，你知道？光他们这个所谓的超勤集团来讲，他们旗下不只是只有所谓的麦味登，甚至你有时候看到什么炸鸡大师，你知道？像那个什么家乐福下面啊，也有这个
也是他们家的，
也有店。然后呢，甚至也有做咖啡，甚至还有做火锅，也都进入他们旗下的这个品牌啊。可是大家会觉得说，他们是不是因为觉得事业版图啊，因为开始有赚钱就开始乱投资呢？其实不是哦，这完全都有一套他经营的这个理念。这里面就要从他们现在这个经营者啊，叫做卓敬伦这个地方开始讲起。事实上他在接班之前，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是在做这个副总经理啊。那时候他就开始就觉得说，我一般人我也做早餐店嘛，反正你就是想吃什么汉堡啊，来这边点；想喝什么奶茶来这边点；咖啡来这边点，都是用这种点餐的方式。虽然呢，感觉上他的门市非常多。你知道他本来的门市有1500间，你知道吗？可是呢，卓敬伦当时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要把我的门市啊做精简，所以在4年之内从1500间砍到900间以下，而且还做了一件事情。我刚刚讲我们要点餐的时候，是不是走到柜台那边去？
对，
就跟他讲说，拍手，我被点香，被点香，甚至你顶多了不起打个电话，头家我是香妹啦，你帮我点一下。对，我跟你讲，没有，他要做数位转型，什么样叫做数位转型呢？因为很简单，现在大家人手一只叫做手机嘛。
是。
那你如果手机的话，我走到哪里，有一个东西叫 APP 啊。我如果有这个 APP 的程式，我随时随地想做什么都可以。所以那时候他就开始开发所谓的麦味登的会员 APP 啊。所以呢，顾客基本上就可以去预约我取餐的时间，还有我预约什么餐点。最重要是干嘛，你知道吗？我可以做到客制化，甚至现在很多人出门不带钱的啊。
对啊，
我都用行动支付嘛。那你既然可以走到 APP 这个模式，那我也可以让你用行动支付，所以呢，大家就发现到说，我点餐随时想吃什么，只要这家店有没有开，我在网络上面都看得到，离我最近的点有哪一家店，你也都知道。状况是这样，当然帮他增加了这个客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麦味登其实也是采用所谓加盟的方式，对不对？那以前早期传统的时候，加盟主自己盖了一个店面，我跟你讲，他这辈子就守在这个店面里面了。
对，
也不敢造啊，不敢创想，为什么？我要盯着这个店，我才知道你有没有人搞鬼，我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我的东西。现在没有，因为他开始走向网络之后，他也推出了所谓的店长门市管理系统跟智慧总部的这个系统。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我现在店长跟我的加盟主再也不用死守在店里面了，我今天透过这个 APP 的方式，我就可以知道我的门市营运的整体的状况。这个就差非常多了，你知道？那你会想说，我今天要自己搞这个，我哪会啊？我就是只想加盟个早餐店而已，我想赚钱。他说没有关系，为什么？这些东西都是由麦味登自己找一个资讯团队，然后来做这个所谓的大数据的价值中心哦。所以店长不只是了解店的状况，连今天不好意思哦，什么东西汉堡卖的最好，你可以透过这个所谓的这个线上系统，你就可以做你的人流分析。他用科技的方式呢，去翻转所谓传统早餐店啊，大家认为这种传统的这个概念。而且更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以前你一定看过一个广告，
是
电脑会用镜头刀，但是无我跟你讲，即马电脑会用镜鸡吧，佫会用切鸡吧，佫会再给你分鸡吧，就这么厉害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哦，其实一开始卓敬伦啊，他要当时导入这个所谓 AI 的这件事情的时候，确实引发了这个集团内有些人的讨论。
对
啊，你要知道，你这个鸡肉或干嘛的这个东西，你就跟养鸡场那边瞧好就好了啊，你何必自己搞这一套这个所谓的 AI 系统？结果没有想到，那时候卓敬伦，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有做这个所谓的电宅业，你知道，他就那时候就决定说，我要把这个所谓的电宅 AI 化。当他连接到电脑屠宰的时候，但电动屠宰的时候，居然减少了一年有2万多公斤的鸡肉，不会这样因为切错位置，你知道吗？
这成本就可以省很多了。
对，你想想看，这些报废 废掉哎。
对，
因为你这切坏了之后，你可能就没办法送到你原来那个供需的市场上面去了嘛。
对，
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状况，是让它减少它的损失，而且不只是这样，你知道？你说哎，他今天又去搞这些餐饮业，我跟你讲，我等一下讲完之后，你会发现他真的很厉害，你知道什么叫做一条龙？就是从这边来的，你知道？他呢，2023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决定说我跨足这个火锅业，叫蒜金锅啊。那时候一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哦，他说呢，双十时间啊，这个正式开幕的时候，营运5天啊，就卖出1500锅。所以呢，他其实一直要不断的展店，预计在2024年的时候要再卖这个所谓的5间的这个门市。其实这三项东西都扣着他的东西叫做鸡肉，
是。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哦，他们希望做到一个叫做你知道品牌生活圈。老实讲，我觉得品牌生活圈是靠后天啊，你知道，就是你一天吃的东西都要跟我关系。所以你如果今天早餐的时候，哎，我早餐想吃汉堡啊，想吃什么的时候，哎，你可以来麦味登买啊。
对。
啊，你说我早餐吃腻了，我已经吃过汉堡，我想吃点什么？中午班我们吃炸鸡好，聚餐嘛，吃炸鸡。
哎呦，他有。
哎，我有炸鸡大师。
对。
而且鸡肉谁的？我的。
哎，对。
还是一样我的。
是。
啊，你说啊，我中午吃过炸鸡了，晚上哦，今天天气有时候晚上有点冷，对，想吃点锅。哎，
贾辉哥。
哎，我有火锅。
他也有。
所以你看啊，你早上、中午、晚上，哎，全部都给你。包起来，他就用这种方式呢，希望呢能够不断的让他的这个钱能够滚钱。可是我刚刚提到啊，比如说像这个是麦味登，对不对？
对。
另外有一个我再让大家看，其实也是一个早餐店，叫做瑞麟美而美啊。那这个美而美这个公司其实也一样，我告诉你，其实他们都看到了叫做数位化的 AI 商机啊。比如说以美而美来讲，很多人就说啊，那个也是然后街头巷尾那种传统早餐店，但是他一样是迈入数位化的经营，一样推出所谓的线上点餐服务，而且呢，你今天先点餐，点餐完之后，你到现场去之后，就可以把你的餐点给带走，就代表是什么？你知道，你就不需要再花时间去那边等，哎，一等5分钟、10分钟。
上班有时候很赶哎。
对啊，搞不好加分找我5分钟到，他买10份餐点给同事吃，我就要在那边等1个小时，我们等到傻掉。他用这个方式呢，开始增加他的客群，你知道，而且呢，一样是推动所谓的数位转型的方式，让他的供应商跟他的这个所谓的店家都可以得到所谓的一个和新的一个营运跟合作的模式。但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其实透过这些东西呢，都是在促进，就比如说我的加盟主，哎，我今天透过这个物流的部分，我就知道我今天比如说汉堡卖得特别好啊，其中猪肉汉堡卖得特别好，那我就知道我的猪肉可能会缺，我就可以立刻去补货啊，那我也不会浪费了一堆食材说我叫了结果卖不掉，所以它这个系统是可以精准的帮你去预判说你的营业的这一块里面你有什么样一个缺憾，甚至呢还做了什么，你知道？临近店取的服务，什么叫做临近店取？我跟你讲啦，老丁舅、老卡啦、阿公舅、阿妈啦，你今麦隔壁舅、隔壁厝边，大家到底一起集结，他就立刻扩大他的族群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不只是这样啊，而且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今天推出这样的一个服务，
对，
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教育你的加盟主啦，因为你要加盟主他也乐意啊，所以他也开始去帮你做什么，就要去协助你的这个所谓加盟店啊，他开始告诉你讲说，哎，我今天会员管理或什么的这些东西出来，可是对于瑞麟美而美啊，我觉得他刚跟我们这个麦味登讲的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差距，是什么？你知道他的经营模式是不太一样的，
对，
因为他等于是说，哦，我告诉你哦，我今天看准什么东西有商机的时候，不管有没有人反对，我就先做再说。什么意思？你知道，如果你今天到永康街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以前最有名是永康冰店，美丽的芒果冰，对不对？
对。
但是后来他们因为经营权出现问题的时候，那时候一度说店面要卖出去，那时候开价2亿，你知道，大概在选工哦笑哎，下面可以花2亿买店面，
对。
结果你知道吗？美而美的创办人啊，这个赖瑞麟啊，他就觉得说，哎，不对哦，这个地方既然卖冰卖到国际知名，
是。
那如果我今天也在这个地方经营这样的一个生意，第一个客群我不用再找了嘛，
很稳定了。
人家前面都已经帮你打出人流了，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有卖冰店，只是换了一个牌子而已啊。所以呢，他就决定啊，哎，你知道那时候后来讲说啊，没有花到2亿，但是应该也花了这个所谓1亿左右去买下那个店面。结果一买下来之后，哎，你看他满满的人潮啊。全部打的都是说，哎，这个地方有卖冰，哎，搞到全世界知名。你看，马上这个回，我不敢讲说马上回本啊，但最少他不用担心没有客群啊。
没错。
所以很多人就发现到，以这个所谓美而美来讲，他有一些所谓经营策略的模式，你知道？像过去啊，我是想说要开一个店啊，我可能要开始的时候觉得资金不够啊，不然加分，我们两个
一起合股、啊，
合伙，对不 对？你给我摘，我给我摘，哎，到底把他们只做一件事情，他说不好意思，我们是独资经营啊，
他们独资的。
因为你如果今天跟人家合作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哎，我们也看到很多艺人去投资什么的，到最后因为理念不合或干嘛的，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分钱分的不公平。结果大家都猜我，他说没有，我们不举债，有多少资金就做多少事，这是第一个。哎，你能够买1亿的店面，表示你今天资金其实很多。你想，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说，他买下这个店面，而且这个店面买下来之后，他不止买一间。 他后面隔壁的旁边他也买，
不止一间。
而且本来想要做这个其他的餐饮，你知道吗？后来发现到这冰店这实在生意太好了啊，干脆做这个分店二号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其实精准的眼光投资这件事情是很厉害。可是大家都会讲说，你敢来赚大钱呢？哎，看还丢，人家赚大钱没有？他从小地方开始来，为什么？因为一开始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说，哎，我今天要去点这个早餐或干嘛，我就要实体店面去买嘛。
是，
他也推出所谓的网购商品，简单的小包装啊，光这一块哦，小包装的东西也可以营业额做到做七位数百万以上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哎，他其实啊，不只是在店面里面这样做，很多人觉得说我开一个店，我就在这等着客人来。没有，他曾经一度还想到说，哎，那我们要走出去找客群嘛，
主动出击。
我跟你讲，他们居然成立那个早餐汽车队，
你知道吗？
就是哎，一条都把，不要再解行为啊，你今天把那个早餐都做好有没有？你就直接到人潮去的地方嘛，啊，不然谁会知道你店在哪里啦？你看得到哈？他们其实不断的在做这些转型跟规划里面，其实最重要是要顺应时代潮流。他现在开始要跟你做所谓的二代早餐店啊，什么叫做二代早餐店？你知道，他现在开始要提供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我不在店内用餐了啦，我今天就有点像是外带跟这个外带的服务，你知道，所以你只要结合前面的这些东西，能够让它运转顺利的时候，大家知道 APP 点餐，那我实体到你的店面里面去的时候，我时间到，我也不用等待哦，我直接拿了就可以走。那你想想看，其实开很多早餐店最担心是什么？门口没有停车位啦。
对，
你今天到那边稍微停下来要吃个早餐，也要不要个十分钟？
要啊。
结果马上开单啊。现在不用了，你不用担心。他现在开始把这个所谓二代店这些拿起来之后，哎，他今天也告诉你哦，你可以随到随取餐，而且你吃到的都是热腾腾的餐点。
南韩在昨天呢进行了国会选举，哇，开票的过程啊，吼，冰冰冰冰啊，运用了 AI 动画加上特效呢，让播出的时候很新鲜、很有趣。但是啊，哎，金贼捞多郎公羞炸啦，跨龙博。但如今呢，南韩要担心的不是这件问题，而是他们自家的三星要大罢工了。
对，没错，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呢？昨天刚好这个南韩在进行所谓他们的国会改选，那国会改选里面来说的话，他们这个大选里面来开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电视台也在做这个开票，但你看这个韩国的开票，哇，因为觉得这个根本好像是 AI 韩剧式的这个开票。你看他们不但有这个票数增加，然后你看有时候可能两个人在骑车，然后就是领先的那两个骑得比较远，然后还有什么在冬奥的模式，那奥运的模式等等很多状况，这看起来的话，哇，是很新奇的。很多人就觉得说，哎，这个在展现我们韩国的软实力，连这么严肃的画面我们都能够开到这样，都能够有这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可爱的这个画面。那包括说，你看之前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尹锡悦跟李在明选的时候，当时他们就把它弄成是两个是冬奥选手，两个在那边滑冰，那滑谁滑的谁票数领先，谁就是滑的比较快。然后甚至还有弄成这个所谓的两个在这个打架，这个在擂台上面打架，哎，赢的人输的人那个要抱赢的人的大腿哦，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花招就出现。所以你看这个连什么，连这个 BBC 啊，韩这个国外媒体都说，好像这个他们的大选在演韩剧一个状况。那当然了，有些人对这个觉得好，但有些那种老一辈人就觉得说，哎呦，这个严肃的场合这样，我们好像看不太懂的一个状况。不过这是韩国目前的一个状态。好，那么因为韩国呢这几年他也要拼命的这个往这个 AI 发展。那我们在韩国来说的话，就是他的演艺事业是非常厉害的。包括说，你看他们最近在打造什么虚拟韩团。我们到目前为止，韩国的这个团体可以说是横扫这个整个亚洲啦，横扫世界。好，那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这画面来说的话，哎，你不要以为是真人啊。他们是虚拟的偶像，他们这个团体叫 Eternity， 就是永恒的意思。然后他就是说，他用这个，他可以用程式来设定做不同的这个表演。他说希望说这个 AI 偶像是永远不会变老的，永远不会喊累。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有些人就说，我现在韩国女团他们的工作时间都很长，有些人心疼哪个人，这样很多粉丝要去抗议。不过他们没关系，因为他们都不会老，也不会累，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哇，要讲英文也可以，讲日文也可以，都没有问题，这样都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一个没办法做到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可能没办法实体的面对面，比如说你要签这个签唱啊，或者你要实体看到他，可能没有办法。不过呢，这已经变成是未来一个趋势，我们必须这样说。除了这个 AI 偶像之外，另外一个就是 AI 主播。我知道这个嘉宾也当过主播，
是
未来恐怕呢这个主播呢都会被 AI 主播取代。为什么呢？事实上我觉得啦，事实上就是说 AI 主播里第一个，他外形你要什么样外形都可以调整嘛，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他肢体动作他也不太会吃螺，不可能会吃螺丝啊，对，你怎么训练好不可能会吃螺丝。然后成本呢60万韩元，大概折合新台币是1.42万，我觉得这个根本不到加分薪水的十分之一啊，所以这个根本就是太划算，对不对？所以当然是比 比真人主播还要更加好用啊，而且不会喊累，而且也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要他来上班，随时都来上班，对不对？也不会闹脾气，所以这个也不会有什么宫斗，对，有没有某些团体台里面疑似有这些，都不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你知道，这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嘛。好，那除了这些所谓的 AI 影艺事业，或者说主播之外，事实上台湾已经目前为止也有 AI 主播了。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嘛。我们自己，我们这个台湾职棒也刚开打没多久嘛，对不对？那你知道事实上现在国外或者说全世界都准备要把这个所谓 AI 呢导入到职棒里面去，那要做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有看棒球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说，哎，这明明就好球啊，那什么主审判坏球，对不对？你觉得因为这变成是说你的好球带就受到主审的这个看法嘛？啊，主审毕竟是人眼，他也没办法盯得那么紧嘛，对。所以现在韩国用一个方法，就是说他们在未来会有一些所谓监视器，然后监视器来说的话，他们会捕捉一个所谓 K zone 的这个部分，就是类似九宫格这样，然后有一个区间都把它弄出来，然后呢，你只要能够削进去这个好球带里面，他都给你算好球带。他们用人工用所谓AI 运算的这个方式，那当然这由电脑来判断啊。那很多他们要开始试用，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啦。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说，这个还是比较习惯说有这个主审在那边看的这个状况啦。虽然说他们也可以发出那个主审的声音啦，但是目前为止来说，这一套系统呢，可能南韩准备要引进。那我觉得未来可能大联盟也会有朝这样的方向去前进。好，那除了职棒之外，另外就是事实上这个在台湾我们以前也实行过，就是无人化的这个所谓超商。那很多这个以前亚马逊也有在美国试过，不过呢，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呢，你要架什么 camera 啊，架什么这个扫描这个所谓扫码机，这个成本很高。但是因为现在有 AI 之后呢，欸，其实某些程度来说，你可以用 AI 判断，可以让整个成本降低的更快一个状况。譬如说怎么讲，我们用 camera 拍的时候，欸，你拿东西 AI 就看到你的这个拿东西，他就马上可以帮你算账结账，所以结账速度都会比较快。然后他可以这个识别说你有什么动作，你有拿还是放回去，这个他都可以判断的出来，他就可以给你记账，或是某些你不记账的一个状况。我们讲那么多南韩的这个所谓 AI 的这个发展来说话，因为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南韩呢，他们 AI 的应用发展很快，但是他们在 AI 的这个投资上面来说，好像没有那么快。所以尹锡悦最近说什么？就是我们在2027年要投资 9.4 兆韩元呢，要投资什么 AI 跟 AI 晶片，然后要力拼到全世界前三大 AI 强权之一啊。那目标在2030年的时候，包括晶片在内的 AI 技术领域成为全球前三名啊，然后在全球半导这个系统半导体的市场里面取得 10% 以上的市占率。哇，讲了很多啊。但问题能不能做到呢？我跟你讲，这个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假如说韩国要大力的发展它的 AI 的话呢，当然嘛，这个 AI 晶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哎，这个三星已经输台积电很多了呢。现在三星还要面临到四分之一的员工要大罢工。
对，没错。尹锡悦是说，哎，我们 AI 美梦，问题是你 AI 美梦啊，你要有人来执行嘛。这个执行在韩国的话，就是一定要三星出面来执行他们的 AI 大梦。可是问题是，现在对这个李在镕来说的话，他可能面临到哦，你还跟我 AI 咧，我现在很 BI， 为什么？那他们现在面临到所谓的员工要罢工，因为三星的这个五个工会呢，他们在4月17号呢要罢工。弄到其实韩国的工会其实是非常强势的哦，而且他们员工是非常团结，就是工会下达要罢工，那我们就罢工。好，所以三星来说，约莫大概有这个12.48万人的员工，然后五大商会来说，一共有27000名左右，他们都会罢工。那罢工来说，可能这个大概有四分之一的韩国这个三星的员工呢，可能就不来上班了。那尤其是他不是只有单一个部门哦，他包括半导体，然后装置部门啊，然后产品涵盖手机、家电、电视，等于是说几乎三星所有东西呢都会有人来罢工，所以这个当然对三星影响非常大。李在镕现在打个莫雷修啦，那尤其是他现在最头痛是什么？是半导体部门。我们知道我们前几天这个台湾刚发生地震，
是
那发生地震的时候，大家最关心什么？台积电，关心晶圆厂。那为什么关心晶圆厂？因为你只要停工，哪怕是一秒钟、十秒钟、几秒钟的时间，损失都非常大。就你要哎，你要罢工哎，那会损失多少？不知道，难以估算。所以现在呢，等于是三星面临到这个罢工的威胁，特别是半导体部门，因为只要停工一秒，这后续都不容小觑。我跟大家讲，你停工的时候呢，你原本在这个生产线上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产品呢，可能全部都会面临到良率会很差，面临到大报销。我们就讲之前这个台积电在南科地震的时候，它损失就损失好几十亿，所以这个对 三星来说，哎，抓你蛋啊！那因为之前三星晶片厂曾经停过一分钟，就损失大约莫是数十亿韩元左右。那停电后之后，导致所谓生产线又停顿嘛，又要两到三天才能恢复生产，所以这个损失非常大的一个情形。好，那尤其是对三星来说，现在是有一点点雪上加霜，因为它去年呢亏了大概100亿美金，那它今年呢蛮有乐观的，为什么？因为原本是说这个去年是 DRAM 啊，还有快闪记忆体供给不好嘛，对不对？但是今年呢，因为整个 AI 的这个状况，没想到 HBM 就是说高宽频记忆体，甚至是现在未来的这个 AI 手机或是 AI PC 等等，哎，也会用到很多快闪记忆体啊。所以他认为说，哎，去年的这个困境，今年好不容易要走出来啦，就没想到走出来之后就遇到罢工，所以他当然觉得哇，那也安内了哈。那我们就讲。除了这个 HBM 这一块、DRAM 这一块，还有这个记忆体这一块，另外就是代工。我们目前为止来说，代工当然是台积电最厉害。我们台积电呢，目前为止因为获得 NVIDIA 啦，还有苹果大单，我们在 AI 晶片的市占率高达100%，几乎是垄断的程度。这个不是我们说了，这是南韩媒体报道的。好，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三星呢，我们知道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 AI 的这个晶片大概是用到5奈米跟3奈米的技术。好，那三星的3奈米的这良率原本很低，只有10%到20%，听说现在已经拉到30%到60%。可是升到60%哎，我跟大家讲啊，这还是会亏钱。你良率至少要拉到80%以上才会赚钱。那目前为止来说，只有谁能拉到80%？只有台积电能够拉到80%，所以你根本就没办法了哈。那除了这个之外，目前为止来说啊，三星想要追上台积电，那也是门都没有。我们可以讲，以去年第四季的全十大晶圆代工业者来说的话，那台积电它的市占率有 61.2% 左右，这个遥遥领先啊，这个三星还这个还很远啊，对不对？三星虽然第二，可是你看它11%，跟台积电差得非常远。那后面什么格罗方德、联电，那都非常非常远的一个，都差了非常多的一个状况。好，那对三星来讲，为什么这一次罢工它是逃个莫雷修？我们讲后面其实有追兵，包括说你看前一阵子美国不是给了 Intel 的除了这个80亿的直接补贴，还有110亿的这个贷款补贴，哎，他也准备要追上啦。然后还有 Rapidus 是日本的国家队，日本国家他们也要准备资助他几千亿日币，这样下去，所以搞不好他们两家公司会后来呢会从后面追上来啊。啊，如果你三星继续这样子停滞不前的话，你当然会很危险嘛。所以我就跟他讲。今年三星好不容易就说，因为我们就讲嘛，因为 AI 的热潮 ，HBM 大热，所以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它准备要开始在这个 HBM 开始发工。但是呢 ，HBM 目前为止最厉害的不是三星，是韩国的海力士。那韩国海力士来说的话，去年的这个第三季在 HBM 的市占率来说的话是约莫50%左右。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对韩国来讲的话怎么办呢？这个对三星来讲怎么办呢？我不只要在对内，我要先把这个海力士在 HBM 就是快这个所谓高宽频记忆体这一块我要领先，但是对外来说，我还面临到一个所谓的台积电在外面这样子已经把我压制住，然后后面又有这个 Intel 还有这个 Rapidus 在后面追，所以三星目前为止是四面楚歌的一个状况。就没想到四面楚歌的这个状况之下，哎，我又遇到大罢工。所以在讲今年对这个李在镕来讲哈，我觉得他今年是不是犯太岁，应该好好去看，可能是安太岁还是怎么样？那能不能够三星如果今年不能够走出这个困境来说的话，他往后的发展恐怕会更加坎坷。
政界、商界、演艺界，跨界揭秘。
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佳明，
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